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之前我们讲了什么样的遗嘱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有没有有效期呢？来自于澳和律所的合伙人林慧明律师，请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那林律师，作为一份有效的遗嘱，它也是有有效期的吗？
遗嘱它一直是持续到逝者去世，除非逝者更改了这个遗嘱，或者订立了新的遗嘱，或者撤销了原有的遗嘱，或者呢逝者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孩子的出生啊，婚姻的变化，重大资产的购置啊，重大资产的继承啊，包括他自己主动的更改遗嘱呢，都会使得这个遗嘱的效力发生变化。因此遗嘱本身没有一个有效期的一个规定，但是很多情况的变化或者逝者自己的发生主动的这个变更，会使得新的遗嘱来代替旧的遗嘱。
有没有人是可以推翻这个逝者的遗嘱的呢？
有可能的。一份遗嘱的制定啊，是会影响到法定继承的被继承人的既有的利益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利益冲突的一个法律行为。这样的利益冲突的法律行为就会使得一定的法律纠纷，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哎，我要推翻这样的遗嘱。那么想推翻这个遗嘱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必须得提出以下的一些证明。比如说这不是这个逝者的最后的遗嘱啊，逝者后来又有新的遗嘱来代替了原有的遗嘱啊。比如说这样一份遗嘱没有正确的签名见证，比如说这个逝者在订立这个遗嘱时没有健全的心智能力，或者是被胁迫的、有压力的，或者是遗嘱在最初的签名后是被更改的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情况，会使得这个遗嘱受到质疑。此外，谁可以推翻这样的遗嘱呢？基本上是现任配偶、前任配偶、实际同居的配偶，就是事实婚姻的配偶，但没有法律结婚，但是事实婚姻。子女、继子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继子女和孙子孙女是不具备自动的继承权的。但是根据这个57条呢，他们也可能会被考虑成为合格的继承人，但他们的这个顺位啊，是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后面的。那再包括有谁可以提出来，比如说逝者的家庭成员中依靠逝者生活的人，比如说他们的父母啊，或者他们的养女啊、养子女啊等等。以及与逝者具有密切关系的人，这些人都有可能跑出来，因为他们都可能是法定继承当中既定利益的人。
我之前其实采访过一个嘉宾，他的遗嘱就找了一位执行人，因为他希望他的遗嘱能够最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执行。那么一般怎么样来挑选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继承人啊，他们都希望自己去世之后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作为这个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啊，是指逝者在遗嘱中指定的去世之后负责处理这个逝者遗产的这个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原则上是要18岁的，也是逝者可以去信任或者愿意承担责任这个人，往往可以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某一个受托人或者监护人的机构，也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会计师，作为一个遗嘱的执行人。这样的执行人他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责任的。
对，
一方面他肩负了立遗嘱人的去世后的财产分配的重任以及话语的转达，另一方面呢，首先他需要去收回和罗列出遗嘱所有人的这个所有的财产。此外呢，他要先去支付掉这个遗嘱人他生前的这个所欠的债务，包括葬礼等等的花费。然后再往下呢，如果有赠与，那他可能要赠与出去，如果要分配，他要分配出去。但是呢，他所做这一些呢，可能每一步都会受到一些质疑。那这些质疑呢，都是要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步一步去向法院去提出的。因此呢，这个遗嘱执行人的这个客观性啊，以及独立性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这里呢，就会延伸出非常多的我们常见的一些纠纷了。比如说死者啊，生前是有立遗嘱的，并且呢指定了一个人呢要去执行这个遗产的分配的，这个遗嘱执行人就应该去按照这样的遗嘱来去执行。我们就会建议这个遗嘱执行人他要去法院申请遗嘱验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robate， 向法院申请 probate， 并且由法院认定这样一份 probate 是受法律保护的。遗嘱执行人呢也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排除外界的这个妨碍，按照遗嘱人的这个意志去执行这个 probate。 如果不是请专业的人士的话，他可能比如说他 他指定自己的弟弟，这样的人士他可能不知道如何去法院申请这样的 probate， 而使得他的遗嘱呢的这个效力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 probate 也就我们所讲遗嘱验证就尤为重要了。
为什么还有一个叫做遗产管理人，他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呢？
遗产管理人跟遗嘱执行人呢有相对一点的区别。遗产管理人是在逝者生前啊，他没有去指定一个遗嘱执行人，这时候他的家人之间他们可能都是这个被继承人，但他们不知道谁要去执行和管理这个遗产，这时候呢他们就会向法院去递交一个遗嘱的验证，就是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 去向法院去要求说要法院派出一个人作为这个遗产管理人，这样的遗产管理人就会按照当地的继承法去分配遗留下来这个遗产，因为没有这样的遗嘱执行人，所以这样的遗产管理人去执行这样的工作，保护逝者意愿能被落地的。
像您在工作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个遗产上的纠纷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受益人他未能从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那边获得任何的信息或者答复，就是说受益人他不知道自己受益了，或者受益人呢他跟自己的期待的受益或他实际的受益跟遗嘱执行人所记录的是不一致的，这是受益人可能会去对抗这个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的。那再比如说遗嘱的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啊，他计划出售逝者的家产以便能分配这个遗产，但是呢这个逝者的亲人啊却想保留这样的物业，或者呢想继续住在这样的物业当中，他不想去变现，这又是一个纠纷了。那再比如说遗产执行人之间自己都有一些冲突意见不一，因为遗嘱当中可能只规定了说我要分给弟弟10块钱，分给妹妹10块钱，但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分，他也没有说要怎么去变现，哪一套资产去分，是通过公司股份分出来10块钱呢，还是通过不动产分出来10块钱呢，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又产生冲突了。再比如说呢遗嘱执行人他自己决定了自己的报酬，比如说他平常的业务是要收330每小时的，但却在遗嘱执行这边却去收取了880每小时，这样子呢又会使得受益人啊跟遗嘱执行人有相关的这个对抗了，因为他这个报酬没有约定，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纠纷。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提前跟遗嘱执行人和遗嘱这个制定的这个逝者啊长辈去约定好这些问题，以预防这些纠纷？比如说遗嘱执行人和受益人之间，首先他们应该尝试的有调解机制，再往下法院他就是有权介入的，如果有一些擅自决定自己的报酬或者是自己决定了这个遗嘱的这个分配并不是反映这个逝者的这个意识表达的话，那这时候法院就会介入了，做出一些必要的指示，使得这个执行人必须去采取或者不能去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最终的这个受益人跟遗嘱被继承人。那么再比如说如果遗嘱执行人如果是故意或者他是失误不小心造成遗嘱资产的损失或者是损害，那法院呢还可以去追究这样他的个人的这个责任。如果是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法院还可以将这个遗嘱执行人替代掉，在1981年的这个继承法当中第44条跟第52条都有明确的规定，遗嘱执行人如果有相关的这个疏忽使得受益人受到财产上的这个损失的话，都可以向法院去要求这个命令，可以要求这个损害赔偿。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